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藏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陈亮品。陈亮品呢，建立佛陀为亮师父，建立这个佛法是清净的正道。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的抉择呢，让我们对这个三宝的自信对于三宝的一种功德，还有我们自己的修行之道呢，都可以产生一个一种这个信解。那么这个信解呢，它就不是通过那种这个通过不了知这个佛法体性产生的一种信心而不是这样的，它是完全通过推理呢可以决定的。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一种推理决定的这个佛陀呢，对佛陀产生了一种信心，对于正法产生的信心，和对修行正法的僧众产生信心，乃至于就是说对于同行的道友们都在学法的这些呢，也可以产生一种信心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道呢是真理，那么就是说所抉择的一种法，所抉择的一种道呢，它的的确确呢是佛陀现证的这个实相之后，通过智慧所了之抉择的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自性。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圆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真理进行学习皈依的话，那么这样一种人呢，终有一天会趋向于解脱，终有一天呢会完完全全的成为一种皈依的自性。所以说呢，就好像这个像这个入中论的注释当中呢也说过哈、入中论的注释当中也说过呢，其实佛陀呢就是说是他是对于怎么说呢，佛陀告诉这些修行者就是说这些这个弟子们就是说礼敬菩萨，刚刚发心的菩萨也好，他这个礼敬菩萨呢要过于佛陀，就超胜于对佛陀的恭敬。什么原因呢？因为佛陀呢也是从菩萨而生的，佛陀呢也是最初呢从发的菩提心圆正法修行而生的。如果没有最初的这些发心啊修学啊，就不会有佛陀，也不会有世间的明灯，不会有众生的离苦得乐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这些道友们就现在学习佛法的道友们，除了对这样佛陀啊，对于现在我们认为的正法啊，还有这些大菩萨们，还有上师善知识等等，除了对这些呢要产生恭敬，当然我们也是比较已经皈依的人已经正在学习佛法的人，比较容易对这些对境呢产生恭敬心和信心。但是呢，就对于其他的初学者，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或者说我们看起来有烦恼的这些道友们呢不能够容易，不太容易能够产生一种恭敬的心或者清净观。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如果说经常性的产生这些傲慢啊或者烦恼啊等等，那么其实呢对自己的修行呢是一个障碍。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同行的道友都能够产生一种恭敬的心，或者说比较尊重的心的话，其实呢就代表我们对于这个正法对于修行正法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很正确的一种认知。那么这种认知呢我们要训练因为虽然道理上我们就有些时候道理上呢讲了学习了觉得应该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时间长了之后，或者没有继续去这个思维的话，我们很容易对于看起来就说是一种烦恼重重的，看起来的话业障深重的道友呢，非常容易产生轻悔的心很容易去观过失等等。那么这个对自己的心的清净观的训练呢，它不利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真实的对于这个道理产生定解之后呢，我们也就尤其对于这个正法，对于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正道或者修行正道，最终会获得一种成佛佛果的这个层面。如果就是说我们认识的越深，那么对于圆正法就说是这个做功德啊，或者圆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去就是说做这样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也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个这样一种信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就前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正法的自信呢，它就是这样的非常的这个殊胜的自信。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正法的自信能够了知得很清楚，它的功德了知很清楚，那么我们对于正在修正法，正在圆这个法，正在做福德的这些人呢，也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观念嘛，是这样的。就好像有些事我们看到这个人他配了一个般若受众，我们就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这个法呢配在能够结缘的话，他就很快就可以解脱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法的力量很大。 那么如果我们对别人能够就是说是接触就抄金刚经也好，或者说是佩戴摄诵也好，或者说念句佛号去供一次佛，我们都能够产生欢喜心的话，现在正在系统闻思这些教义的道友们，我们有什么原因什么因缘不对他们产生一种欢喜心呢？所以说应该就是说是这种随喜心呢也容易产生啊。虽然就是说道友道友之间可能都是凡夫人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烦恼，但是呢如果我们就说是真实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大家都在就是圆正法的不断的精进的学习，那么这种这个种子这个习气呢，就是说很快就会成熟，成熟了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圣者，变成佛陀。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注意力经常性的观察这些的话，就更加容易产生那种欢喜。如果我们经常性的缘这些来产生欢喜心的话，第一个呢，那么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这些很多的一些习气啊，或者是很多烦恼也会被压制住。第二个呢，缘这些呢也很容易和正法相应，因为他对正法的恭敬的缘故，是了知了正法的自信而对正法恭敬的缘故。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经常性的就是说产生福德，还清净罪业，那么对自己的一种相应于实相的修行呢是相当有利益的。所以说呢，在所有的一些修行当中呢，我们应该知道对正法就是说应该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定解。如果对正法产生了定解呢，那么这一些功德呢就是全部都会就是说是这个随之而升起，自然就会升起来。那么现在我们所抉择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也是抉择了，那么就是说佛陀是如何成佛的，其实呢是佛陀就说是他通过一个正确的一种就是说因果的轨道成佛的。那么佛陀因果通过什么样的因果轨道呢？先发心，然后发了这个利益众生的心，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种因最主要最大的一种这个发心呢，就是最初的时候缘一切众生发起的这个非常勇猛非常深广的一种菩提心。然后这个缘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依靠这个为因呢，然后呢就再集资进账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那么这个二资粮修完之后呢，他就成就了一种自力圆满的佛陀。那么如果成佛之后呢，就会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他一个过程，他是缘这样一种因果之道而成就的一种利他。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样的话我们就了知了一种这个这个成佛之道。那么其实对我们自己的成佛之道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了知。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反过来推。反过来推呢是从救护者开始，然后通过救护者呢再来证成就是它是一种善事。通过善事呢再来证成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说家庭圆满的导师。然后就是说通过导师来证成呢，他发了菩提心。那因为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法不需要因缘，或者就是说任何一个结论呢，它都需要正确的能力的推理。所以第二个呢，就第二套呢，就反过去推呢，它主要是说前前为因前前安利能力，和后安利这样一种所力这样的话就从正面和反面来进行验证，我们最后就真实的了知佛陀的的确确的就是一种没有水分的这个量师夫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因为很多自称为量师夫的这些呢经不起观察，他们自己的一种言论还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方面面呢就没办法经得起观察，是这样的。那么佛陀为量师父呢，就是佛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佛弟子当然会承认的，但是呢就是佛弟子承认的原因是因为他真实的经得起这些观察的，不管怎么样去观察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都是这个可以成立为真实的量师父的。那么就是说成为量师父，现在我们就从反方面来安利就是说首先呢安利就是说是通过四谛法来安利佛陀是这个救护者佛陀是救护者，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前面在四段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救护者，那么就说第一呢是这个欲力嘛，第二呢是导师，第三是善事，第四个是救护者。那么就我们要从救护者来推出佛陀是这个善事，再从善事推出佛陀是导师，要从导师推出就说是这个欲力生发的菩提心，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救护者必须要安利，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在一种这个事关重大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事关重大，对于这些想要屈入佛门修行的人来讲也是事关重大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救护者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就为什么救护者很重要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呢，他就是说是不自在，他一个流转的痛苦的模式它是非常成熟的。 所以说这个通过自己来打破这种痛苦模式呢非常困难，根本就没办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我执，然后导致烦恼的产生，造业，然后再流转，流转了受苦的过程当中又开始升起这个就通过无明又造业等等。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是说已经成功了又运行了就是说无数劫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的永劫，我们无始来就是通过这套模式流转了现在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彻底的终结这个受痛苦的一种这样一种生产线的话，那么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就能够指引我们的一种这个人导师，然后呢他的一种方法呢我们是需要依靠的。所以说呢这个救护者佛陀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可以称之为这个救护者，可以值得我们去全心全意去皈依呢一直这位导师，一直这个导师的一种正道。然后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救护者呢，主要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让说一个具有痛苦的具有业祸的这个众生这个友情啊完全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完全离开一些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说解救出来的话就是说是感觉很宗教那种，但是呢就是说换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完全的从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痛苦的因当中呢彻底的予以帮助，完完全全的离开一切痛苦和痛苦的因，它不是暂时的帮我们离开痛苦而保留了这样一种受痛苦的因，那么这个叫压制这个叫压制，这个就转移一种这个转移到一个地方暂时的缓解一下，就好像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地方很累了，很累之后或者说很累之后呢我们出去旅游一段时间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啥事都不用想，工作也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想就去放松就去度假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转到天界呢就相当于度假一样暂时你到天界当中去一段时间就度假，也不用考虑人间的生活工作烦恼的事情都不用操心，也就去耍就行了，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往生善去或者到了天界等等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度假而已。那么你度完假你就不得回去嘛，你的钱用光了你就回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的业用尽之后呢也就还是要从天界再度返回到就是说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就现在又回到以前不愿意就是说是这个待的地方，比如说是这个恶鬼旁生等等，所以这些痛苦这些麻烦呢你还是要自己去面对的。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问题之道，它只是一种度假的方式只是一种止痛的方式，它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而佛陀所做的事情呢它就不是这种模式，它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想得到的我们很累的去度假是吧，这个也不需要佛陀的指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能或者说这些分别反复的分别心都能想得到的这个不需要一直佛陀与导师。所以之所以我们要一直佛陀与导师，它的不共的地方呢它就不是安排我们去度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告诉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彻彻底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就因为帮助我们解决了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痛苦和痛苦的根源的缘故，所以我们不用再在轮回当中来就是受痛苦了，我们不用再操心了，不用再担心了，所有的一些忧虑所有忧虑的根本这些呢全部没有了。所以说呢就佛陀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呢做了救护，那么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安立佛陀是救护者呢，所以说也需要一个根据。所以因此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四谛，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学习来了知佛陀所讲的四谛的一种这个法理，进一步呢安立为就确定佛陀的的确确呢是做了救护的事情，佛陀呢就是救护者。那么四谛当中呢有就是说前两个呢它是属于轮回的因果后面两个呢是属于幻灭解脱的因果，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讲这个轮回当中的果轮回因果当中的果，那么这个果呢就是这个苦谛这个苦谛就是所有的轮回呢它是这个痛苦的自性。那么痛苦的自性的事项前面也学了就是说所谓的苦呢就是流转运呢就是流转的这个五运第一个是五运只要有五运就是苦，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流转流转，如果单单是五蕴是苦呢，那么我们就把如果只有这一个五蕴呢，我们想方设法把这个五蕴灭掉那就行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叫流转呢，流转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生一世的，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我很苦如何如何，那而且就是它有这个流转的蕴，流转的蕴就不单单是今生今世了，就不是几十年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从上一世流转的这一世，从这一世也流转的下一世，那么这个苦呢就是连续不断连续不断的这个苦， 这个呢 有的时候想一想的话就很容易让人生起厌离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苦呢似乎是看不到尽头的，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苦呢，这个流转的运呢，这个运呢就是受苦的本身呢，它已经从上一世，也就是说我们上一世其实已经受过苦了，但是呢没有终结，又在这一世又在受，那么这一世又形成五蕴，又在五蕴上面安立苦，然后这个这一世受完之后流转运的缘故还会到下一世，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会一直流转下去。那么只要这个运存在它就流转下去，而让运流转下去的因素呢，像一边在受苦一边的也在创造啊，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安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所谓的一种痛苦啊，它就是流转的运。流转的运呢就是说一种方法就是五蕴呢，一方面就另一种说法就是身心嘛，啊，对我们人来讲就是身心，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它就在上面的安立这个痛苦，安立，要不然安立行苦就苦因，要不然就安立这样一种变苦安乐，要不然就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就是这个苦苦啊，是这样。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存在五蕴的一种这个期间呢，它一定会存在这些，要不然是行苦的之性啊，这个比较明显呢，前面我们学习过这个比较明显呢，行苦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四禅天以上，还有就是说无色界啊，这些众生呢其实都是属于行苦之性。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变苦的之性呢，那天界最明显了，天界就是说是欲界天等等，那就很明显，或者说一禅天二禅三禅天这方面它的一种这个都很明显，它都有一种乐，要不然你身体的乐，要不然心的乐等等，它都有这种快乐的自信。那么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变苦居多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苦苦比较明显的，就是地狱恶鬼等等啊，就是说这些方面呢是很明显。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二者三者均有的啊，就是又有变苦又有行苦的啊，又有变苦又有苦苦的，这些就人道啊旁生啊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它只不过是偏重而已哈。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属于不管我们流转到哪一道当中都离不开苦，因为它是运的缘故，有些是五运的自性，有些是四运的自性。四运的自性呢就是没有色嘛，没有这样的色运嘛，但是呢只要你有这个受运有想运啊，它也是离不开苦的。虽然不管如何呢，它就是在这上面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通。那么就是说五运它只要五运存在它就会流转啊，流转的话就它会有苦受，所以说这里面就有这个就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关心了。那么这个运五运到底能不能够灭尽呢？啊，首先，那么如果要灭尽这个运呢，那必须要了知生成这个运的原因。那么这个后面我们就要讲到极地，是把这个五运生成的原因的这个极地呢，它就是说必须要了知之后呢，能不能灭掉呢？哎，我们就讲到了这个道地啊，是可以对峙的。那么最后呢，就结果就出来了啊，最后就可以获得一种灭地，就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就解脱之后呢，就佛陀通过这个四地的体系啊。四谛的体系呢就帮助众生呢成功的就可以从这个整个的苦果和苦因当中完全的予以这个帮助啊，予以完全的予以救度。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救护者啊，这个救护者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就是四谛之心啊，就在佛法当中呢这个是很殊胜的，或者就是说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核心的一种这个教义。那么就是说这把作为佛弟子来讲也必须要通达这个四谛啊，都通达四谛。虽然有些时候呢就四谛讲得很细很深的时候呢就很难通达的，但是呢它整个大的范围就是说总的这个体系它是怎么安立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通过就是说是自己的精进吧，一方面自己的精进，一方面通过祈祷呢大概要找到一点感觉。其实找到了四谛的感觉之后呢，对我们的修道的动力啊，它的一种这个修道的促进力它还是就是说是这个很强劲的。啊，就因为我们就对于四谛找到感觉了，哎，知道这个方面其实我就处在什么当中呢？现在是痛苦，现在我相续当中有极地，那么现在我所学习的这些文思修行啊，不管是学习的是前行啊、入行论啊、学陈量品啊，还是学大圆满等等，哎，这些法要呢，其实都是属于就是说是从属于道地。它虽然它本身还不是道地，但是已经从属于道地。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法学习啊，听闻呢、啊、思维啊、修行呢、啊，总有一天相信当中会现前这个道地，然后这个再把这个道地修圆满呢，它就会现前灭地啊。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解脱道来讲完全可以操控的啊，对我们来讲可以控制的，完全可以掌握这些这一套学修的方法，而且呢，就是掌握之后去修行的话，它也绝对可以啊，就是说得到。就是说它的里面所讲到的一种果，所以我们最终呢一定是可以完全现前灭地灭掉这样苦地的。 那因此说呢，我们就安利了流转运。那么就是说，在安利流转运之后呢，那么有些观点呢，有些怪店的有怪道也好，我们的分别心也好，就觉得呢，这个流转运呢，好像是要需要观察的地方。为什么流转运需要观察呢？因为有些人认为呢，没有前后世，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运呢，它没有一个流转。哪里有流转呢？是吧？要流转也是在今生当中流转，然后就是说流转不到，这个也不是从前世流转到这一世的。那么这一世灭了之后，也不可能流转到下一世。那既然没有前生后世，那么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流转运，他就觉得这个事相呢可能是不成立的。那么对于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讲呢，当然我们要分析要观察，就说是这个进行破斥嘛，认为没有流转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们觉得呢，要么就是通过身体里面的风胆弦产生的这些心识啊烦恼。啊，所以说呢，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就前世的一种因缘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啊，通过一种这个四大种，通过四大种的方式呢，就形成的这个心识啊，形成了烦恼，所以它也不需要一种前世啊，这个心识前面还有一个因啊，这样流转下来是这样的。他就觉得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流转的一种运，也没有这样一种延续不断的心识，也就是说没有轮回，也没有这样一种生生世世受苦的这一说。那么只有这个这一世，只有这一世，所以既然只有这一世的话，那么就他们的意思就是像意思就是说呢，不需要说为了后世呢去就是说急着进账啊，去修行正法，其实当中把生活搞好一点就行了，对。所以这方面的话，当然就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前面呢也做了一些观察和破斥，对于就是说烦恼等从风胆弦产生的一种观点呢，已经分析过了。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如果要审慎定解的话，还必须要再再的去观察，再再去分析才对。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学的呢，是主要是第二种啊，就是兼破通过大种而安立的，就是说四大种，通过四大种来产生心识，四大种来产生这样一种烦恼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大种啊，我们已经观察过了前面已经观察过了，其实呢就是说它是不成立的。通过这大种产生心识的观点呢，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就已经破斥掉了，而且呢，这心识和大种和心识之间呢，也没有所依和能依的关系。所依呢就是四大种，能依呢就是心识，那么二者之间呢也没有所依能依的关系，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没有所依能依呢，对方就说了，怎么没有能依所依呢？那么就是像居舍论等对法论当中所讲到的一样，那么大种所造。然后呢，这个方面大种所造呢，它是一个能依，然后四大种呢，它是所依，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有能依所依的关系。这个是在你们的一种这个教研当中也这样讲的。那么如何解释呢？我们说呢，这样一种所谓的一种这个四大种呢，就是说是作为所依的这一说法啊，这一说法呢，其实一方面就是讲前面的四大种呢可作为因，有了这个四大种才可以有大种所造法、大种所造色。那么从这个侧面呢，安利就所谓的取一个名字叫就是说所依能依，其实这方面呢，它也是一种假立的啊，也是一种假立的，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假立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吧，假立的因果关系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四大种，那么就没有大种所造法啊，就没有大种所造色。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其实呢，大种所造色和这个四大种之间呢，它是属于一种无二无别的一种关系，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白色的布和它的一种白色的一些线条一样，其实呢就是说是大种所造和四大种二者之间的话，就在这个大种所造色上面它就已经具足，同时呢没有离开过它的四大所造啊，没离开过它的四大种，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安立的，就是说是一个整体大种所造色呢这个是整体，然后呢就大种呢四大种是它的一些分支吧是通了很多若干无数的一种四大种就是说集聚起来呢，它就会形成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大种所造色。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所依能依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像这种这个同时的他体的一些能依所依呢其实这个是安立不了是安立不了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同时呢，当然不是他体了。如果是同时呢，当然不是他体，是这样的。如果是因果呢，如果是前因后果的话，从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不是这个同时的它不是同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同时的，它不是他体的。所以说呢，就同时他体的能依所依不合就是安立不了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在讲了之后呢，讲完这个之后呢，那么今天要讲第二个问题了，除以彼时之争论分二。 浅出无别不成真，与彼他许不相同。浅出无别不成真，那现在呢我们就认为什么呢？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就是说大种所造色和四大种之间呢是无二无别的啊，他就说对方说呢无别不成，他通过无别不成就是说这个是大种所造色和四大种呢这个无二无别啊一体的这个是不成立的啊，他就通过这个来给我们发一个争论，我们浅出这个无别不成的争论啊，是这样的，与彼他许不相同的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下一个科判讲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说浅出无别不成真，那么在这个啊，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呢，所谓啊最等力如是有差异，力非世外境，彼亦将毁灭，所依其全著能依非毁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色味最等的，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嘛，所谓的一种这个大种所造色和四大种之间呢，它相称的话就说是它一种一体的方式安立的。那么对方就是说呢，他说这个同时啊，他就说是这样，所谓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二者无二无别的这个不成立。色味呢就说的是假如说啊，假设说对方是这样讲的，最等力如是有差异。他说，其实同时他体的能一所依存在，就是说一个是同时，一个是他体的能一所依呢是这个存在是合理的。他打比喻讲，比如说这个酒和这样一种这个酒的能力。那么酒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就这样一种白色的啊，或者红色的啊，黄色的啊，这些白酒、红酒、黄酒这些方面就是属于酒。而这个酒呢，它之所以安立为酒，它就有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它有一种能够迷醉的能力，它也能够让这个人的神识啊，能够让人的心识迷醉的能力。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能力。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酒是什么呢？酒是所依，啊，酒是所依，而就是说能够让人醉的这部分能力呢，它叫做这个能啊，它叫做能依，是这样的。所以说所依和能依啊，这个酒是所依，迷醉的能力是能依。那么这二者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的呢？他认为啊是他体的，他认为是他体的，不是一体的。为什么呢？他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把这个酒呢打开之后敞开啊，或者是通过什么样一种因缘吧，不管怎么说，放置很长时间之后，比如说把这个酒敞开之后呢，慢慢逐渐的，那么这样挥发掉之后呢，酒的迷醉的能力啊，它就会消失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酒啊，白色的或者红色的这个液体虽然还存在，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已经，你再怎么喝呢，它已经没有这样能力了，它已经不再具备这个迷醉能力了，就说明二者是同时的他体啊，同时的他体。因为这个酒离开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酒呢，离这个所依啊，离开了这样能力之后，离开了迷醉能力之后，它还单独存在，它还有。还有的话就说明二者是是这样他体而且同时的啊，比如说这个酒酿出来之后呢，这个上面这个酒本身是所依，它的能力呢是能依，是吧？所依能力是他体的，而又是同时的，同时存在嘛，就是一酒喝了就醉了，就喝醉了，就说明二者是同时的。但是呢，它二者之间又是他体的，就因为就是说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酒的能力消失了，酒还存在，所依还存在，能力已经没有了，它的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物体和物体的能力二者来进行分析观察的时候，辨别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同时他体的一种能力所依安立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最等呢等字当中就在注释当中也讲了，比如说呢毒药的能力，火和火的能力。那么就是说毒药呢比如说不管是这个砒霜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毒药也好，反正呢就是这个毒药本身，还有呢就是毒药它自己的能力呢，就能够让人受伤，或者严重的话能够让人死亡。那么这个能够让人死亡或者就是说这个毒液，毒色的毒液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它也能够让破坏这些这个众生啊，或者人啊，或者动物的这些神经系统啊，血液系统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话，就这个毒液呢，它有能力就让这些人丧命的啊，让他就是说身体的功能失调，或者让他生病，或者让他就是说死亡。这个方面就是毒药和毒药的能力啊，这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有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火和火的一种热，他就觉得呢，就一个是火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红红的这个燃烧的这个就是火。那么它的能力是什么呢？这个火就是所依嘛。 它的能力呢就算是热性啊，所有的火呢就可以燃烧，可以加热，可以烧毁别的东西的，这个方面就是叫它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叫做能医啊，叫能医。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他认为也是同时他提的。平生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些时候呢通过一些就是说念咒，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念这个咒语，印度也有很多，还有就是说这些秘法当中呢也有很多，可能是在别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有些巫术盛行的地方，他们也有一些这样一种咒语，还有在汉地呢也有一些这些道家还民间的一些这个咒语啊，这些能力呢他也有这些也有这些功能。也就什么功能呢？有些时候呢吐上了某种药，或者念动某些咒语之后呢，它就可以让这个毒药的毒性消失它也可以让这个毒药的毒性消失。那么如果说能够让毒药的毒性消失，那么毒药还在这儿，但它的毒性已经没有了它的毒性已经不存在了，是这样的。或者说在中药当中呢，有些时候呢中药当中也用一些有毒的这些中药来就说治病啊，但是呢他能不能够，有些时候是不是直接给这个患者喂毒药呢？他也不是，他通过某种就是说这个炮制的方法，他有的是要烘烤啊，或者有的是要炼啊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或者和其他的药配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毒药还在这儿比如说一块乌头啊，或者一个什么，或者他这个或者这个附子这些，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毒药还在这儿毒物还在这儿，但是他能力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你服用呢，就是说是对你的身体没有害。还有一些通过咒力通过这个念咒，通过念咒的话就是加持这个毒药之后呢，他虽然吃了这个毒药，但是呢他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他就通过这个呢，通过这些就在这个民间当中的事，在这个世间当中存在的这些现象，他就说明了同时一体的法在毒药上面也可以体现。还有就是火和火的这个热性，本来这个火呢它就可以燃烧的，它有热性很燃烧的，但是有些人呢，他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手上涂一些就是说咒力加持过的药水，然后涂到手上之后，他就再把手放在火上去烤呢，他的手不会受伤。或有些这个燃烧的铁球燃烧的铁球呢，如果说这个咒术师他用这个咒水洗过这个手之后再去抓这个铁球的时候呢，他的手也不会感觉到灼热，也不会灼伤，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明呢这个热性呢已经被这样一种咒力呢已经消除了，所以说呢就不会再有什么样燃烧的自信了。他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来说明其实呢就是二者是可以分离的，二者可以分离。他同时他有些时候呢就能够燃烧的时候呢，既然可以分离嘛，二者就是他体的，但是呢可以在正在燃烧的时候，正在焚烧或者正在煮饭的时候，或者正在焚烧木材的时候，就说明呢他这个能力还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火具备了他的能力了，他也是同时具备的，所以说同时一体的能力所因，他也可以存在他也存在。然后通过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些呢就这个比喻如是有差异，如是前面这一句呢色味最能力它是比喻，他想要证成什么呢？如是他想要证成有差异。有什么差异呢？就是说这个大种和心识，就贪欲等这个属于心识呢贪欲呢其实贪欲等其实是属于一些心所法是心所法。心所法呢其实就是心识的自性。所以说呢就说明呢就大种和贪欲，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种产生这个烦恼，有的说大种产生心识，就是一回事儿。所有的烦恼都是心识的没有一个烦恼不是心识。所以说就是说大种产生贪欲呢其实就是大种产生心识。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大种四大种和贪欲等心识法虽然就是说是就是说它有差异就是说是有差异嘛，有差异就是说这个如是有差异就是一体的，一体的意思，有差异就是一体不是一体，但是呢也可以同时具足人与所有的关系。他就觉得就是四大种和心识呢是他体而且是同时可以同时的，那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是就无别不成真他就觉得无别不成了，开始通过这个方面来给我们争论。这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来说去的，就通过这三个比喻，或者如果要举的话还可以举若干个比喻，不管怎么样呢，他想要证成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大种和心识它是同时的他体，它可以有二者之间可以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可以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就是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大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而且之间呢是有能依所依的关系的，就大种和这样一种心识之间呢有能依所依的关系。 那么就是这个方面，我当然没有从这个非同类来破啊，没有从非同类。你从因为从非同类来破呢，前面也破过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并没有直接顺着他的意思来说啊，二者之间不是同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咱们这个地方要讲的呢，就主要关键还是要浅出，无别不成真。其实我们所讲到的一些比喻啊，大种和大种所造色二者之间呢，和大种和贪欲心识之间，它本身不是一个。不是一类的啊，不是一类的，就是我们最终虽然承许，就是能以所依啊，大种和大种所造色能以所依，但是呢，对方要证成的是什么？对方要证成的是大种和贪欲之间呢，它有一种能以所依的关系啊，是这样的。而这个里面的话，就说是它是有一种所谓的同时一体的，同时一体的能以所依。那么我们就是说呢，在明谛当中啊，这种同时一体的能以所依其实并不存在，尤其是对方他的比喻和他的意义。二者之间都不是所谓的啊，都不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能够如实案例的。当然呢，对方所认为的大种和贪欲之间，对方所认为的大种和贪欲之间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这样案例啊，没有这样案例。大种和贪欲之间，它其实和什么呢？和就前面的火和火的热等等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所破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里面所破斥的主要还是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们所举的例子，所举的例子当中呢，就是说酒和他的能力，毒药和他的一种这个毒药的能力，火和他的热性的能力等等等等，这方面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啊，他们所认为的这样一种分开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因所依呢啊，同就一体的能因所依呢？其实我们观察呢，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比喻不成，如果他的比喻不成的话，相当于这里面的比喻就是他的根据了，就他的因了。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要安立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你的真实的合理的推理嘛，就必须要讲一个根据出来。但有些时候呢，这个例子啊，比喻也可以作为一种推理啊，也可以作为一种推理啊，我通过这个比喻可以证成我的这种观点，这个也是一种啊可以承许的。那么就是我们要把他的比喻观察的要破掉，那么如果把他的比喻破掉了，那么就是他所承许的大种和贪欲啊，就是说是同时一体的一种啊一种论，他一种这个观点呢也就自然就不成立了。那么怎么样说的呢啊，力非世外境比一将毁灭。那么力首先呢是讲力非世外境，这个力就是能力啊，这个是能力。非世外境呢，就是说这个能力呢并不是事物之外的一个别的一个境啊，并不是在事物之外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境，或者外面的一个存在的一种自信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种子生苗芽嘛，种子生苗芽。那么如果种子生苗芽，种子呢它是属于那种所依。然后能够产生苗芽的能力啊，就是种子它不是有一种能够产生苗芽的力量吗？那么这个能够产生苗芽的能力，二者之间呢，就是说其实呢不是他体的啊，其实不是他体，不是分开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真实分开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真实分开的话，它有过失的，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本身它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苗芽。就所谓的能力呢，它就是种子本身它就有的，而不是一个种子左边一个种子右边一个能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二者是可以分开的，是这样。虽然有些时候呢，我们把种子烧了之后煮过之后呢，它不能再就是说是生苗芽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把种子本身破坏了，所以说种子和它的能力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啊，根本就是离开了一个种，离开了种子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能力，能力离开了种子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说对方认为呢，离开了这个种子之外的能力啊，离开了酒之外的一些迷醉的能力啊，其实真实来讲的话，根本就是无法产生。那么就如果说是真正的种子和能力之间啊，种子和能力之间，就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说单纯的真实的种子，它根本不可能产生苗芽。它根本不就是说单就是说因为二者是分开的嘛，别他体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分开的话，那么这个种子它自己是根本产生不了苗芽的。他必须还要具备个另外的属于外来事物的和他体一个能力，他需要就具足之后呢，才能够产生啊，他才有能力。就好像这个，就好像这个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电脑一样。这个电脑的话，你必须要装这些程序。那么如果就是说是电脑本身呢啊，它是一个硬件嘛。然后如果它里面没有这些程序啊，没有这些软件，像这样的话，其实它根本就运行不了。是不是种子也是这样的呢？首先一个种子，但是它自己 并没有办法产生苗芽，它还额外需要一个加装一个什么软件是吧？我其他地方就把这个能力库打开啊，取一个能力出来放在一个种子上面，它才开始就是说生长苗芽嘛。啊，其实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种子自己根本产生不了苗芽了，还需要这个另外的额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叫能力的东西具足之后，才能够产生苗芽，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种子就不是种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产生不了。单纯的种子它自己根本产生不了苗芽，所以它就不是因了，它不能生果就不叫因。如果种子不能生苗芽就不能叫种子啊，就不能叫，因为它根本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够产生苗芽的能力的缘故，那不能够它不具备产生苗芽的能力，它当然就不能叫做因，那么也不能叫做种子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种子它必须要具足和它就是说它体的和他的一个能力他才可以的话，就相当于就种子他需要具足另外一个能力才能够产生这个苗芽。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分析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再分析这个能力他也需要具备能力，为什么呢？同样的道理，种子他自己生不了，种子上面没有能力，他必须要具这个能力才能够生。那么我们说你的能力是不是，你的能力具不具有其他的能力呢？同样的道理呢，如果说你能力不具备其他能力，我们说你这个能力也没办法成为能力，所以说你第二个你这个能力必须要额外在另外一个能力加入到这个所谓的能力当中，它才具备能力，否则的话你这个虽然是能力也没有能力，就好像你是种子你没办法产生苗芽一样，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和道理一样的。所以说你这个能力你自己必须要额外再具备另外一个能力，但是呢第二个能力呢，你自己是不是能力，是不是你如果是能力啊，如果你现在呢你要变成能力，必须要第三个能力再加入进来，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你自己虽然叫能力但是并没有能力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方说不需要，哎，我们这个能力就是能够产生的，能力就能生苗芽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不需要第二个能力来证成第一个能力了。那我们说明同样道理啊，我的种子就可以生苗芽，我种子本身就生苗，何必还额外再具备一个能力呢？如果你说种子还要额外具备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说你这个能力也需要额外再具备一个能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相同的。如果你说我的能力不需要具备第二个能力，那么我说我的种子也不需要具备一个额外的我这个种子也不需要具备一个额外的能力。那么如果你说种子还需要，种子自己不能生，你必须要具备一个其他的能力，那么我说你这个能力也不能生，你还要具备一个其他的能力，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所以说如果按照这样观察下去的话，那么这个能力就无穷无尽，那永远生不了苗芽了，因为每个能力它都要具备其他的能力，是吧？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弄下去的时候呢，你如果找不到一个结尾的时候，那么你第一个这个最早的一个种子就只能够静静的等候，就永远不能够产生，永远生不了这个苗芽啊，永远生不了苗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有过失啊，种子不成种子，而且的能力呢也将成为无穷无尽，是这样的，力非世外尽。但其实呢就其实这个所谓的能力呢并不是这个事物，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事物之外的一种这个法，这个事物我们就用了种子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力啊，它并不是种子之外的，种子本身它就是，它能够称之为种子它就是有能力的。就好像你这个能力是吧，你叫能力你本身就有能力，你不需要别的能力。不需要别的能力在那证成你，或者不需要在别的一个东西好像就是说开光一样，必须要引起一个融入到你的能力当中，你才活过来了，你然后好像才具有能力了。种子也不是这个种子只有一个名称，是它根本没有能力，必须要额外的引起一个什么能力加入，然后它才有能力。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种子本身就有能力，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能力本身就能够产生，不需要别的，就像种子它就能够产生一样，它不需要额外的能力了。所以如果说它是他铁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合适。所以说呢，就其实呢，就是说力非世外境，这个能力呢并不是事物之外的一个存在的自信。如果是的话，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的话，彼亦将毁灭。像这样的话，它彼亦将毁灭。像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种子它根本成立不了种子啊，完全没办法安立为种子。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安立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方面的话，彼亦将毁灭，它自己呢这个事物本身也将毁灭。为什么叫毁灭？因为就是说这个事物它根本没有能力， 他如果事物缺少了能力，能力和他一体的缘故，如果没有能力了，他事物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这个种子它没有产生，比如说这个种子被火烧了，种子被火烧了，它的能力也没有了。如果它的能力没有了，还能叫种子吗？它就不能叫种子了。为什么？它生不了苗芽了。那就是说我还可以做饭呢，做饭是米啊，它不是种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稻谷是吧，你种下去它能够发芽的这一部分它叫稻谷，它叫稻种或者它叫稻子。但你我们如果用这个火烧了之后或者怎么样之后，这个稻谷再没办法发芽了。没有发芽呢，就是说它不能再叫稻子了，它不能再叫种子了，是这样的。那么你说它还存在，它还有作用，它有作用是能够做饭。它能够被吃，这个方面还存在的。但是呢，它能够饱我们肚子的能力还有的。但是呢，它能够长苗芽的这个能力没有了。如果它饱肚子的能力没有了，它假如说这个米啊饱肚子的能力也没有了，那么它也不能叫这个米了，它也做不了饭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呢，它这个种子和它能力就是一体的。如果没有能力了，它不叫种子，必将毁坏。他没有能力了，他这个事物也就不称之为他的事物了，是这样。他这个酒如果没有迷醉能力了，他不能叫酒，他叫白水嘛，或者叫什么一个，你随便取个名字，他不是叫酒了。为什么？之所以叫酒，他就是可以有迷醉，他就是有迷醉能力的叫酒。如果他已经没有酒味了，他已经没有迷醉的能力了，他还能叫酒吗？是吧？你虽然说瓶子上还写的是酒啊，瓶子上写的是酒，是瓶子上的这个文字而已，他其实自己的本体已经不是酒了。如果这个毒药没有毒性的，它还能叫毒药吗？是吧？它不叫毒药了。火没有热量了，还能叫火吗？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了，彼亦将毁灭。他自己这个毁灭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就失去了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他这种这个种子啊，作为他的一种酒啊啊毒物啊或者火的这种功能，他也没有了，他没有办法再安立他的这种名称了。所以这个叫做彼亦将毁灭的意思。所依其全，助人依非毁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因为它一体的缘故，所依其全的缘故，如果说所依是其全的，所依这个所依如果这些所依是其全的，比如说这些酒啊种子啊这方面是其全的，而安住的缘故，能依非毁灭。那么它的能依呢，这个产生苗芽的这个能力，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能够燃烧的能力，还有能够迷醉的能力，能够让人致死的能力等等，这些呢也不可能毁灭的。所以还是说明什么呢？就还是说明就是一体的啊，还是就是说明一体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话，他根本就是没必要把它安立为所依啊，没办法把它安立为所依，就好像就把虚空命名为水气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没有意义的。你虽然可以给它取名字，但是取名字它并不具备它的功能啊，不具备它的功能，实际上呢，从它的核心的意义上来讲呢，已经丧失了。那么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所观察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说浅出无别不成。还是我们最后他所讲的这些，其实观察来观察去，观察到最后，其实呢，这个能力和它的一种事物本身，它就是一体的啊，它就是无别的啊，它就是无别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二者之间呢，并没有真实的去这个安立，虽然可以从假名上安立一个种子，它这个是一个所依，它的能力呢是能依，安立是可以安立，但是呢，并不是他体的啊，并不是他体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就可以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可以安立为无别，可以安立为一体，就是说这个酒和迷醉的能力是一体的，火和燃烧的能力是一体的，毒药和它能够致人于给人伤害或者致死的它的能力呢是一体的。所以说最后还是能够成立，所以要浅述了对方的观点。因为如果对方的这个观点正成的时候呢，他的比喻如果正成呢，他也有可能正成大众和贪欲。啊，大众和贪欲是同时的一种这个他体。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破掉了对方观点，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其实也是普及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一些这个普及的一些知识吧，是这样的。普及什么知识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能力和事物二者之间，它到底是一体吗？他体。讲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分开讲。在讲给我们讲的时候，这个是酒，这个酒的能力好像似乎是他体的，似乎是他体，但其实二者是一体的，其实二者是一体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问题呢，这些音频当中，比如说这一部分论题啊，这一部分其实呢，在某些中观的论点当中，也会通过这个方式来破斥，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破斥的，就是说破斥事物和事物的能力二者之间是如何如何。中论呢也有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一种观察，但这个地方呢观察的它的破点和中论当中的破点呢不一样。中论当中要抉择抉择空性啊，抉择空性，这个里面主要是破除一些邪说，而安立世间当中的正道。安立世间正道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安立的就是种子和能力是一体。但是如果中论破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无自性的，那它没有这个实有的法，是这样的。因为说就是这样观察完之后，但上师在这个抉择完之后也说了，在世俗地当中啊，抉择到最后呢，就说是这一切呢成许为这个为心识所限啊，都是我们的一种这个习气，都是我们的心识所限。然后就是说这个心识呢是每一个众生的个体，每一个众生的个体他自己的心识上面带了什么样的一种习气，他在见这些法的时候呢，他就会就是说针对他自己的一种心识呢如是而起现。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大的分类，也有一些分类大分类当中的一种这个细微的分类。比如说大的分类呢，我们可以这里面也讲了哈，就是说是可以分为就是六道门啊，可以分六道。六道的话通过他自己的一种习惯的不同，或者他的一种这个业的不同，他就是说在看到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看一碗水的时候，那么地狱众生呢通过他自己的业就把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啊，如果拿到地狱当中去啊，这个水拿到地狱当中去的时候，地狱众生一看这个水哦，它就是燃烧的铁水，是这样。那么这碗水如果就拿到了人间呢，哎，我们就说哦，这个就是水，它可以这个喝啊，可以就泡茶或者可以洗菜煮饭，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很多旁生呢，它也和人就杂居的，所以说呢，这些旁生呢看到这个还是水，它也是可以饮用，可以解渴的，也是可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洗浴啊等等。那么如果把这碗水拿到天界，把这一碗水拿到天界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天人就看到这个就是甘露了啊，看天人把这碗水就看成甘露。如果把这碗水拿到阿修罗界呢，有可能是看成别的，比如说有些地方说是泪水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的话就是说这个水它的作用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这些地方所看到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如果是不观待的话，不对比的话，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就地狱众生看到的铁水也是真的，天人看到的甘露也是真的，人看到的水呢也是真的。但是这个是从不对比的情况之下而说的。那么如果说要对比呢，那就只有凭什么来判断呢？如果要对比呢，就按照谁的一种业力轻，谁的一种业力轻微啊，谁的相续清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谁就看得正确。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恶鬼它比地狱的一种业清净，那么所以说呢地狱看到的龙穴它就要比燃烧的铁水呢就是这个要正确啊。如果要对比的话，就是说肯定恶鬼会恶鬼呢就是在这个对比当中呢它就会胜出。那么如果龙穴和人间的水比较的话，人就会胜出啊，是这样。那么如果人间和天人比较的话，那么天人会胜出。那么假如说可以对比的话，他是谁的相续清净，那么谁就会他所看到这个是正量。那么如果说天人他在里面他所看到如果和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比，八地菩萨的所见的对比的话，那八地菩萨会胜出。因为八地菩萨看水他已经看成了这些无量殿啊，还有这个佛母啊。那么如果八地菩萨和佛的所见，如果把这碗水拿到佛的智慧面前，那么佛的这个智慧面前观这碗水呢，那就是最以为清净的法界，远离一切信任最为清净的法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相续越清净啊，他所见到的这个对境也就越清净，业力越重呢，他所见到的这个对境也就越不清净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还是我们的一种心识所变现的啊，到底是怎么样是心识变现的。所以说我们要如果就是了知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要改变外境呢是很困难的，你如果要去改变外境很困难，如果真的要改变外境呢，就改变你的心，把你的心里面的善业修好，把你的烦恼调伏了，把你的罪业忏悔了，然后呢在心上面呢修很多的福德，在你的心上面呢在心识上面安立很多的福德种子，在你的心上面安立很多解脱的种子，安立很多空性的种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心通过这些方面的一种熏陶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外在的就自然而然的就变为清净。富裕的人之所以富裕他像这样的话就并不是他这个头巧的，就是说非常碰巧的就到了一个富裕的地方，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有富裕的因缘，有富裕的一种种子，所以他自己呢通过内在的一种种子的成熟啊，他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呢都会遇到这个富裕的因缘。 当然就是说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呢，他也是没有什么运气好不好的问题，他还是因为自己相对当中呢有这些不啊，就是说这个不富裕的一业存在。那么地狱有情，他之所以能够见到一个熊熊燃烧的铁水，他也是因为他不是他就是说是不是他投错了胎，也不是他怎么样一脚踏空，他的掉进了沟里面去，他就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个业，有这个业的这个业力，他的业力呢不需要真实的，有些地方说不需要掉到真实的，好像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深不见底的一些大深渊一样的地狱。其实呢，如果有业的话，就在你当你死的在这儿死，这个地狱就在这个地方陷阱。别的其他众生没有业，他看不到啊。如果是你自己有业的话，你就在这个床上死掉了，然后你这个床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显现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样心，就是说一切都是为心所造的。如果要解决问题，只有在心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如果想要解脱呢，也是在心上面下功夫，你必须要修持心上面安立解脱道的种子。如果你要成佛呢，必须要修菩提心，必须要证悟空性。那么这些呢也是在心识上面去修行的。所以如果你的心识清净的像佛一样，佛的一种心识最极清净，那么佛面前的一切都是最清净的法界。八地菩萨的相续很清净，八地菩萨呢他自己的境界当中呢都是一种这个刹土啊，这些佛母啊等等的这个自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天人他自己的一种善业力啊，在人六道当中呢他是比较清净的，所以他自己的环境也是很相当的优雅的啊，基本上不需要为这些其他的工作等等操心的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人间修行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要去一个一个去改变别人，修正别人的这个行为啊思想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修正自己的心。那么如果就是把自己的心修正了之后，我们自己安住在一种慈悲的自性或者空性的自性，那么就外境它会随着自己的一种境界而改变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会外境会随着自己的境界而改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其实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呢，明暗地当中啊，它一切呢都是心识，都是心识所变现。地狱有情它的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性也是心识，人道众生的一些人间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一种显现呢，也是自人道的心识。然后呢，又说天人呢，或者说菩萨们呢，还是佛啊，他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心识的变现，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方面呢，这个安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世俗地当中呢，真真确确的一切呢，都是这个为心识所现，啊，都是为心识所现的。所以说呢，佛法当中呢，也就是说修好这颗心，把我们这颗心修好。那么怎么样修呢？就通过这些。通过三要道也好，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布施持戒也好，反正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样一种正道来修炼训练我们的心吧，把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训练成非常的清净的这个自性。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明地当中呢修自己的心。那么在圣地当中呢，其实这个心识啊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比如说以前没有的信心啊，他就说是这个他通过具足因缘之后，他的信心就升起来，而且呢逐渐在增盛，最后的达到这个圆满。那么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心呢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说呢这个心识呢它的本性在圣地当中它也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时候就是从按照这个中观的一种这个观点的抉择心的圣地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心识的空性。但是心识也空了，别的就空了。为什么？因为别的法都是心识所现的。所以如果你的心识空了，别的法呢肯定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空性的侧面呢再进一步抉择呢，就可以抉择到和这样一种这个心的空性无二无别的最究竟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圣地的功德，就是这样一种佛的智慧啊，如来藏的本功德自性显现。那么这样的话逐渐呢这些等经无二的自性在生愿次第当中，在导演们当中，它都可以一个一个安立。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法呢其实都是跟随什么，跟随自己的一种根基啊福德啊等等如是进行安立的。所以说为什么安立这么多宗派，宗派的观点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说为什么要安立，为什么要在地狱众生面前安立铁水，为什么要在人面前安立水，为什么要在天人面前安立甘露呢？其实并不是说谁在做安排，对不对？谁的投资多谁就这样做安排。他其实就是说是这方面呢所显现的主要都是因为众生他自己相续当中存在的一种这个业。他自己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呢通过不同的道路，通过不同的因缘啊，就是这样或者有意的或者无意的，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香薰当中流传了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它就会形成一定的一种这个一定的一种一定的状况吧，这个有些时候就叫福报，有时候叫根基，有些是叫种性啊，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些呢都是会起作用的。因此说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守持哪种观点呢，主要还是看自己相信当中具备什么样的因缘。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快速成佛呢，你必须要具备比较圆满的这些就说是这个清净的正见呐、啊，或者菩提心啊等等这些因缘呢，你可以接受大乘法。在接受大乘法之后呢，通过这个大乘法的修炼呢，就可以安立，就是可以接受一切唯识所现。我接受一切万法空性，接受一切都是清净的自性，这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上师上里面呢也给我们讲了一些就修行方面的一种观要，修行的窍诀。所以说一切呢就说是明眼的当中啊，英明呢觉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觉知到唯识的观点。觉得唯识，其实唯识的观点如果我们搞清楚之后呢，对我们的修行的帮助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说最直观一点，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只要调伏好自己的心就可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心识的显现。比如说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呢，这个电影屏幕上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嘛？电影屏幕上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放映机里面出来的，以前是胶片现在可能是这些数码的一些数据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果你想要改变屏幕上的东西，那你必须要换这个换片子，或者换这个换袋子，换胶片也好，或者换数据也好。像这样的话，因为它的来源就在这里面，它所有的东西储存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他所有的一些屏幕上的这些人物啊，这些他的故事情节也好，他的剧情的发展也好，其实都是从他的一种这个放映机里面的数据，从他的胶片或者从他里面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他里面有，他就会在外面投射出来。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是这样，我们相续当中有这些业他就会在这个外面投射。所以说你想要放映什么，你想要放映什么愉快的吗？你还是要放映什么惊悚的吗？还是要放映什么什么？关键是看你的这个袋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你是想要经历一个惊悚的一些惊悚片一样的一种这个剧情呢，你还是想要经历一种天堂美景，或者说是很欢乐的一种这个剧情呢？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心中装了什么习气，你袋子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修炼了什么习气。如果我们修炼的是净土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一旦成熟之后呢，就会放映出这个我们就是在净土当中如何如何的安乐，如何如何的不退转的修道。所以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熏的都是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放出来的东西那不可能让我们快乐的啊，全都是惊悚的，全都是恐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唯识的侧面来讲的话，修好自己的心，因为一切都是唯心唯识所现的。外在的东西呢外在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心的投射，当然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这一切的外境都是我们心识的投射像这样呢，我们就会就是说怨天尤人我们就觉得谁谁谁给我们创造了这个这个不如意，又是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呢像这样如果从世间的共同层呢，或从小乘的侧面来讲，的的确确外境存在。但是呢，如果从大乘的侧面来讲呢，他的一种思想要更加的屈辱于心的本性嘛，所以他就开始从外境，从外境存在外从外面存在外境设法，然后呢，过渡到了这一切都是我们心识，就像个放映机一样，这些我们所经历一切呢，都是我们心识的放映机放出来的，从我们的眼睛里面，从我们耳朵的一个，从眼睛的放射孔里面，从耳朵的放射孔里面，像这样的话就是放射出来，投射出来，投射出来之后，我们在经历其中，我们经历其中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外面存在的，但其实就是我们心识，像我们做梦一样，做梦梦中的所有的情节。梦中所有的情节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识上面的一种习气显现，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做梦的时候并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还在埋怨别人就如果不是你的话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的话就全都是我们的梦，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就不一样了，知道之后这个就是所有都是我自己的心识，所以没什么恐怖的，也没什么高兴的，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唯识的观点修好了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在世俗地当中生活啊、工作啊、修行啊，如果了知了这一点呢，它其实是可以调伏我们很粗大的烦恼。我们也不会那么去执着啊，那么去认真，因为这些都全是自己的投射嘛。这些都是像这样的话，整个世间就是一个大屏幕。像这样呢，我们心识里面的一种习气投射在外面。我们经历的就是自己的一种自己创造的一些情节而已全都是自己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了知了这些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会经常性的反观内心经常性的反观内心，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积极的创造一些好的因缘， 比如说就原谅别人呢、啊、或比如说修行人善法发菩提心啊，或者说一心一意的考虑别人的利益啊，像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转下比较善妙的因缘啊。如所以说呢，这个唯识的一种修法加持力特别的大啊。它一方面来讲它是屈辱于圣意地的楼梯嘛梯阶，一方面来讲它的世俗地当中的加持力是非常非常非常一种这个明显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不同的修法都是针对我们不同的阶段或者说不同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越靠近圣意地他的观察的话也就越细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讲到这方面相关的内容啊，就破掉了对方他认为的有同体啊，对方有同体啊，然后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同体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同时一体的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的时候呢，就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与彼他许不相同。那么与彼他许不相同呢分二，宣说他许有妨害，与彼自终不相同。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宣说他许有妨害。那么宣说他许有妨害呢，宋词当中讲呢色味与彼同，非尔之现意，大种心意故，乃至生变前一体成相同，分别随境转，此事何缘由？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他许啊？就说是这个什么叫做就说是这个与彼他许不相同呢？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哈，是因为就说是我们所说的大种和大种所造色，二者呢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顺势外道的观点呢，就说：“哎，我们也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承许啊，我们也承许这样一种身体和心识呢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我们也承许身体和心识无二无别的一种能因所依的关系。所以说呢，就说是身体一灭了，心识就灭了啊，因为身体肯定是要灭的嘛，心识可能要心识呢是我们要争论的地方。那么我们认为的心识会延续，对方认为的心识的会中断。”但是呢有一点是共同的，是什么？就是身体会毁灭，不管是狮驼林当中被老鹰吃了也好，还是说就是说火葬场里面被火烧了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会毁灭，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人是像这样的话会身体会毁灭的。那么如果说是假如说身体和心识二者无二无别的观点成立了啊，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对方他就可以说身体和心无二无别，那么身体一灭心就灭，所以没有后世，他这个观点就可以成立了啊。所以说就是他认为呢就是说是相同的，哎，你们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哎，我们说这个不相同，就是这样的。与彼他许不相同的，与彼这个彼字呢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大种和大种所造色，二者是一种一体的一种能因所依的关系，哎，这个是我们前面承认的。他许啊，就他许呢就对方说这个也相同的啊，就对方说我们这个和你们相同，我们说这个不相同，他许不相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宣说他许有妨害，前面呢我们已经就是说是念了宋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意思呢？色味与彼同，色味彼同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他是假设对方这样说，与彼同这个彼字就前面我们讲的大种和大种所造色，就是大种是大种所造色呢，就是讲这些粗大的色法，粗大的色法就叫大种所造色，所有的色法都是大种所造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啊，能够听到的啊，这些能够接触到的这些都是大种所造色。然后就是说是四大种呢，四大种就是他们的因，他就形成这些四大所造色的这些细微的单位啊，很细的很小的单位，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水火风的元素集聚起来呢，它就会形成这个四大所造色。那么为什么叫四大所造色呢？它肯一定是四大所造色，因为就是说是这些全是色法才有这个特点。心识不可能是你说是受蕴是吧，你说是烦恼，这个可怎么可四大所造呢？这个不是四大所造，它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进取呢，它不是它的自己的本体的不是色法，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它们自性是一种物质色法的自性，是它是色法当中的什么呢？它是色法当中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所处的一种这个所处的一种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这个所处呢它并不是说哎这个既然是所处，那么我们去摸一下这个地水火风这个能不能摸到呢，这个倒是我们粗这么粗大的一些身体是摸不到的。但是呢它是一种有自爱的或者怎么样，它就是可以有这种具备这种自信的所处自信的这个，也就是说只能安立在所处当中。别的方面呢是无法安立，看眼睛看不到。然后呢就说是耳朵也听不到，但是呢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声音啊，这些方面呢其实呢它的一些这个最根本的一些因素都是四大啊，就是说四大种。 那么就是说四位鱼比同呢，对方就是说呢四大索道是河涧种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种呢，它是无二无别的，而且呢是同时的能源所有的观点，你们不是这样承认吗？你们这样承认，那我们也承认身体和心呢是同时的无二无别的能源所依啊，身体和心识第一个是这个能源所依关系，第二个是同时的。所以说既然是同时能源所依呢，就是说不同时能源所依前面就已经破了嘛。它所以说我们现在程序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我们现在程序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所程序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呢它是同时的就是说是无二无别的，同时他体的前面破，同时无二无别呢就一体的，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承认的。所以既然承认的话，身体一旦毁灭之后心识也就跟着灭亡了。当然身体的毁灭有两种灭，一种是粗的灭，一种细的灭。也就是说一种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身体灭了，什么叫身体灭，其实就是指它死亡了。身体死亡了它是最终就会灭的，因为它已经没有这样一种温度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的灭呢，这个还不叫是真实的灭，但是呢基本上灭了。我们就说其实有的时候说死亡就叫做灭。但是真实的究竟的灭呢，就是比它烧成灰了或者什么然后没有了，这个叫真实的灭。所以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哪怕骨灰还存在，你的心识还存在，那不是这个意思。就你身体的功能呢这方面已经开始没有以前功能已经毁坏了，这个也叫灭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身体毁灭的意思就是死亡了，死亡之后呢一旦死亡，然后就是说是可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叫取名字叫做身体已经灭掉了。那么如果身体的功能机能已经灭掉之后呢，那心识也就随之而灭亡，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身体死身心就灭啊，因此说呢所谓的一种这个心识呢它也是跟随身体而产生的，身体呢是在母胎当中形成的，所以说它没有前后世啊，它的一种这个它的理论呢就从这儿来的。四位鱼比同非尔呢就不是，那当然我们要破掉这个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啊，这个不是所谓的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宗派之争呢啊，其实就是说根本不符合于实际情况。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身体和心识呢就说是其实呢就是身体和心识之间的话就说是其实并不是无二无别的，不像对方所讲的是无二无别的。虽然我们承认四大和四大手道摄二者之间呢算是无别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样一种这个，也不可能承认心识和身体之间的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一种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能源所依的关系。那么对方认为的身体和心之间无二无别，身体死了心也就死了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能承认的话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承认就可以安立，就是说是没有前世就是说不需要前世，然后后世也没有，因为在这一世死了之后呢心识也就中断了。那么前世呢也没有，因为所谓的心识是在母胎当中身体形成的时候它同时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种无因外顺势外道的观点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很下列的观点。当然这个无因呢有两种，一个是完全无因的一种呢是程序就是说程序呢这个有因，那但是这个因呢这个心识的因呢它是身体。有些人是彻底无因生无因派的，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自然的，全都是自然而生的。所以这两种，当然就莫不能说呢这个顺势外道见解极其恶劣，它也分两种，一个极其恶劣的就是纯粹无因，那个就是最粗大的断见啊，这个就是世界上都说不过去的。还有一种就是恶劣的，就是不承认就前后世的，这个也是恶劣的。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不承认前后世呢，其实相当于就否认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实际上所以说呢就如果没有成为前后世呢，他也会因为有些地方说呢不见后世无恶不作嘛，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不承认或者不见到后世的话，他会造很多很多危害后世的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恶劣的意思，很低劣的意思。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佛弟子那么操心有没有前后世呢，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其他人他承不承认前后世有的时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但一方面我们要这样观察这么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首先要承认建立有前后世的观点，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修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佛教它本身就是以这个慈悲为怀的，它本来就是以利益众生救度众生为它的一种这个为它的一种宗旨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有些人不承认前后世，他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最后受报的是他，但是呢其实如果能够让他确立起这样一种因果正见的话，能够让他得到安乐，这个也是佛陀就是说发心修道成佛救度众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原因。所以说呢这个佛弟子不可能看到这个友情就是说是因为不懂取舍因果因为邪见堕地狱而不管，他不会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虽然我们还没这个能力，但是这个意识呢我们这种 想法呢应该有了，应该意识到这样问题，所以呢应该把这样问题呢就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啊，在修行之初呢应该呢把它放在首位，一定要再再的去刻意的去提醒自己啊，也应该把这个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升不起来呢，就要通过佛和上师们开出来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把它引出来，就刻意的把这个把众生的这种利益啊，把众生的一些放在首位的这方面的思想呢，必须要刻意的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呢，在这个利他心的慈悲心的引导之下，再去做其他的一种空性的修行啊，或者说是布施持戒的修行啊，或者修行佛法了、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佛就说是这个开示的正道，也是佛欢喜的正道，也是正确的道。啊，也是正确的道，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以利他为原则、利他为前提的修行的话，其实虽然我们好像是在修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呢其实如果缺少了这一个大的因缘吧，这个是在修道在成就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如果我们这个大的因缘缺少了啊，虽然也在修，但是呢总是进展非常的缓慢啊，经常缓慢的其中的一个因缘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利益众生的利他慈悲心呢放在首位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要修行得到一些进步啊，修行得到成就啊，必须要把它的核心的什么是能够让我们修到进步的核心的思想必须要清楚的认知牢牢的掌控住。那么只有这样之后呢才能够修行进步，因为就是说大因缘不能缺嘛。就像你要当菩萨，两大因缘是吧，一个菩提心一个空正见，那么这两个你抓不住，那你说你要当菩萨，那是九蹉跎的事情，那要蹉跎很长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如果我们既然要成佛，你连菩提心都没有升起来，那就蹉跎的更久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大的因素绝对不能含糊的，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呢，要把这些修行的重点放在这上面，要刻意的把它引出来，必须要修出来。修出来之后呢再能谈后面的修行，大框架必须要有，方向要正确。如果方向都不正确的话，就是说你说修了很多善法，这些方面是善法，但是是不是解脱的因呢就不好说。善法不等于解脱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世间上也修很多善法，但是不是解脱的呢那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要解脱呢必须要确定解脱的见解，那么在见解的牵引之下这个才叫解脱道，否则的话这和解脱没有关系。你再说我在修解脱道也不是，你再说我是佛弟子那也不是，再说你是菩萨那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主要的因素根本就没有。因为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正行的修法了虽然固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说这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当前的修法呢就更重要。就好像在开启修行门扉等这个引导当中呢，就是说一个饿得快死的人啊，就是说是他多少若干天没有吃饭的一个饿得快死的人，他找到了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富豪呢就很乐善好施啊，金银珠宝随便拿，然后就是说是饭随便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饿得快死的人，他是赶快去抓了一些金银珠宝呢，就把如意宝或者把这些就很大堆大堆黄金拿走呢，还是赶快去找点饭来吃呢，对不对？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金银珠宝对你来讲固然来说可能对你以后的生活会很好，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快饿死了。所以说你现在的一种事情是赶快找点东西啊，赶快找点东西来吃，吃了之后你有力气，或者是你在府上多住几日啊，你再锻炼锻炼身体，能够多备几块黄金走，这个都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但是现在你必须要吃饭，你首先把你的生命就是说保持延续下去才行。所以说就是说正行的修法呢固然好，有些说正行的修法固然好，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以后会对我们升起这个得到利益的东西啊，就说是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还啃不动。所以对我们来讲现在应该把前行修好，应该把这些比较大的这些主要的因素应该掌握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这些方面呢应该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而不是说这个是前行我大概修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吧，就是上次问你修了没有，我说我修过了啊，这个当然也可以，但是关键是内心当中有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些大法高法这些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暂时还用不上啊，调伏烦恼方面可能用不上。所以说就是像这样一种前面的这些法呢必须还是要认真真的就把它去落实，落实完之后呢后面的法才可以真实的对我们相续。我们绝对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要去诋毁高法，没有。就是说这种情况这个比喻啊，这些开启修行门扉等等里面比喻其实说了很多，因为很多众生呢就是喜欢一个毛病，就是好高骛远。 好高骛远就喜欢高的大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啊，哎，说是前行啊，基础啊，共同啊，啊，一出现这些字眼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好像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的东西，我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上市也是经常提醒啊，就是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在就是有因缘修持这些正行的同时呢，前行的法要一定不能缺少。因为只有把这个基础打好之后呢，后面的法对我们才有这个用处，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我们就看了菲尔了，就不是这样的啊，自现意。为什么身体和心啊就是不是一体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体的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呢能够知道心和这个大种之间，心和色法之间不一样。心和大色法之间不一样，色法呢它是有自爱的。而心识呢是无自爱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它的二者之间的自性，它的法相啊，它的显现啊，就知现意。菲尔自现就是我们的心呢，完全通过观察可以了知现现意。什么现呢？心的显现和就是说身体的显现和色法的显现，二者之间意就是不一样的。知现意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就可以知道二者是不同，它的一些就是说本质也不同，它的功能也不同。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呢就是很快，身体呢就很慢。那么身体呢有挚爱，心识呢没有挚爱。身体呢就有颜色啊形状啊，心呢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都是完全不相同的啊，而且就是完全都就是二者之间是都是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我们心通过心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身体就是地球火风啊，就这样一种四，就是说四大四微尘累积的，而就说是心识呢，它不是心识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升起信心啊、贪嗔痴啊等等，那么身体上面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知现意嘛，大种心意果，就知道大种和心完全是不相同的，是完全就是有就是相异的，完全是他体的一种自性。然后但是呢，当然了，就是说是通过暂时的因缘把二者合在一起，似乎呢好像变成了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其实二者之间呢是各有各的本体，各有各的自性，而且一个是色法的自性，一个是这个心识的自性啊，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法的自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也是有这样，而且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些差别呢，比如说身体呢是可以直接被看到的，而心识呢是看不到。比如说我自己的身体我也看得到，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从我眼识就看得到的，然后别人的身体我也看得到，但是呢就是说心识是看不到的，而且呢也看不到别人的心识。如果说身体和心识是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当我们在看到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也能够看到我的心，当我在看到别人的身体的时候，我也同时也能够看到别人的心，那就不存在什么情况呢，就不存在说哎，我看到你的身体看不到你的心，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只要你能看到他的身体，就同样也就能看到他的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过失也是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呢身体呢可以感觉可以触摸，但是心呢就无法触摸的，这个方面都是有很多方面的一种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自己完全可以领会到，但是别人呢是完全领会不到。如果能够，如果是无二无别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哎我看不到你的心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看到，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身体和心呢不是无二无别的啊，而且之间的不是无二无别。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为什么这个心和我的一种身体好像分不出来一样，分不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胎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识呢有一个找一个所依吧，身心识找个所依，这里面也可以说能与所依的关系。我们的心识找个所依，其实呢就把身体呢作为它的所依，作为它一个依靠处吧。因为中阴身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粗大的身体，所以说中阴身的心识啊它也是属于稳不住的飘摇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入胎之后呢它就心就稳定下来了。所以就像一个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他就感觉他的心识感觉很流浪的心识，很漂泊在外的心识。但如果有了这些家之后有房子之后呢，哎，他的一种这个身体啊心呢他也就稳定下来了，有这种安全感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入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识入于这个受精卵当中，把它呢当成一个自己的一种所依，久而久之之后呢就把身体的当成我了，就当成一部当成一体了，是这样。但是二者之间其实还是分离的自性。所以说就是从他入胎的时候呢也是其他一个心识入于到受精卵当中，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人家的时候呢，确实有些时候遇到这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有现在有很多研究濒死经验的嘛。研究濒死经验的时候，有的时候生重病的时候，或者说遭遇了一些车祸等的时候呢，他的心识也是神识呢也会短暂的离开身体，也啊、就是说离开身体之后呢，在空中看到下面的人抢救啊，看到这些车祸现场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试验，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报道。所以在中间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分开的时候，然后在死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的心识也会离开身体，然后再去就是说再去漂泊啊，再去投生。所以说其实呢，二者之间呢，它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把这个身体呢执为我所，把身体执为我所的缘故，我们就觉得是一体了。但其实呢它不是一体，它就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呢就是说虽然混在一起，但不能说是一体的，但是很像一体，但不是一体。所以它是可以分离的自性啊，它可以分离，就是因为可以分离的自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后世。就说慈诺堪布呢在这个前世今生论当中呢认定啊、就是说是在这个观察确定有前世后世的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推理呢也是说身心可以分离的啊，也是使用了很多的一些濒死经验呢，还有很多很多有些人特殊的他可以他的心识呢可以离开身体。所以也有很多科学家呢做了试验的一些比较就真实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记录啊，还有一些濒死经验的一些回忆记录啊等等等等，也是通过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这个其中一个理由也可以证明呢，因为他身体和心识如果证明可以分离的话，他不是一体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说我的心识离开身体之后，然后我的心识呢重新就入胎啊，这个方面就可以从某一个方面就可以证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非尔之现，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观察了。如果不观察呢，没有法尘论师的这个智慧的指引呢，虽然我们有心识可以分析，但是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其实我们不懂怎么去分析的。但是因为法尘论师的智慧呢提示我们之后呢，我们就跟随法尘论师的智慧的提示，然后我们就分析，哦，其实知现意啊，非尔知什么知呢？心识可以知道，我们通过心识的分析就知道显现有差异，心识的显现和设法身体的显现是有差异的，大种和心呢是有不一样的，大种心异故嘛。所以通过这个方面你就知道它大种身体设法的身体和我们的心识呢是不一样的，是他体的自性。那么下面继续讲呢，乃至身变前一体成相同。那么就是说是乃至身变，它就是从反方面讲一个过失啊。如果说啊这样一种身心是一体的，如果身心是一体的话，乃至身变前，身体乃至就是说乃至身体有巨大的改变之前，一体就是说心识的本体啊，它也会相同啊，也会相同。比如说呢，这段我现在正在产生信心，正在产生信心。那么如果说心和身体是是这个一体的啊，如果是一体的话，身体就是说身体一体的缘故，身体不变心识就不变，身体一变啊心识就变。那么假如说现在我正在生信心，那么而反过来讲，我的身体在，当然这个地方并不是说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当然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粗大的变化啊，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一下子变得很高很矮啊，或者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说一下子生个重病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没有出现这些大的变故。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的身体是保持一种比较有种守恒的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就是说稳定的状态，方方面面呢就是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要么是处于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要么是就稳定的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要么就很就是说比较稳定的处在一种病变的状态。不管是哪一种状态，反正这段时间当中我的身体就是这么样子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大的变化。如果说心和身体是一体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或者三个月是吧，或者两三年，或者说是两三天或者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的心是不能变的，因为你的心识没有变，你的身体没有变。但是如果你要说差了生命，那我可以说我的心也是差了生命。但是就是说是这方面讲，我们为什么不说差了生命呢？因为我们要讲这个是比较粗大的方面。如果是差了生命的话，那么身体是差了生命，心识也是差了生命虽然就是差了生命，但是呢我也可以说在这个月当中我的身体变化不大，所以我也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心识变化不大，是这样的。你说有差了生命嘛，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说身体变化不大呢，我的心识变化也不大。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在这段时间当中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我产生的心识在这段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如果你产生的信心的话，那你的信心就应该在这个月当中稳定不动啊，就应该稳定，不管遇到什么因缘 你的稳定不动，不管你学不学法，你的稳定不动。那么如果你升起的是嗔恨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升起嗔恨心，那 你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的嗔恨心是绝对不会变的，不管说是怎么样一种这个现前，它都不会变，什么样意愿出现也会变，但是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为什么就是说身体为什么就是说是身体没有变化之前我的心在不停的变呢？就是说这段时间当中我的身体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稳定的一种状态，但是我的心呢，它就是说是这个今天的心明天的心呢，或者说前刹那的心后刹那的心，就这个方面都在交替的变化啊，贪嗔痴啊，还有就信心啊，智慧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念头那个念头啊，其实都在变得很厉害。所以就说明呢，身体和心呢二者之间不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就会出现前面那种情况，身体不变的这个在身体就是说比较稳固的这个阶段，你的心识是不能那个也不能够转变的，一体成相同嘛。那么如果你的身体不变，那么你的心在变，就说明一个问题，二者之间不是一体的，很明显就不是一体的嘛。如果一体的，可能是随生随灭的，是这样，可能会就是说同时变，身体也变，他心就变。反过来讲，心变。如果你的心在变的话，反过来讲哈，如果你的心又变了，你看身体它也会变得很厉害的。就我们一看到自己这个身体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从你的身体的变化看出你的心的那种不断的变换转换的这方面。但这个是不可能的，看不到的，是这样。所以二者之间不是一体的啊，二者之间是不是一体的？所以就是说是当然我们就是说。从自己的感受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的身体是这样的，但是我的心是就是说身体虽然不变，但是我心是每天都在变，也就是说是每天都在变，或者就是说每一分钟都在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证成是一体的，分别随境转，此事何缘由。分别随境转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身体和心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身体不动的情况下，分别心随外境而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是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身体不动的情况之下，分别心随外境而转随对境而转，或者随外境而转。就上次讲就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身体坐在这个就听法的行列当中啊，或者我的身体躺在床上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你的身体不动的时候，假如说你的心也是身体一体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坐在这儿的时候，你的心呢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动的时候，你的心会随着外境而转呢？你的像心的胡思乱想，然后就想很多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就给个理由，其实这个是根本找不到理由。如果是一体的话，你的身体不动的时候，是吧？你的心也不会动，身体不动，心也不动。那么为什么你的身体不动，你的心在动？心随境而转，这个境呢，当这个境呢，也可能是外境啊。外境的话，就是外面就飞丝鸟啊，或者说是这个看到一只蚂蚁啊，或者怎么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方面有可能心在动的，身体没有动，但是我的心是在不停的看到之后不停的在动。还有一个就是说，境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自相境，总相境也可以，就是说脑海里面出来的，就是说意识的对境这个法尘，这个方面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总相的这个也平常所讲的胡思乱想。好像就是你的并不打入，但是你的这个脑海里面呢，就是说思想斗争很强烈，或者就是说你的这个想法特别特别多。这个方面就是说，按理来讲，你的身体和心是一体的，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也好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只要保持一个端正的姿势，那么我们的心也就定下来了，禅定也就好容易修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呢，更不是这样的嘛，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因缘呢？这个反问其实根本找不到原因的意识。就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呢，最后就只有放弃说身体和心是一体的这个观点，因为你根本解释不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解释不了这个情况的话，你还说身体和心是一体的话，那么肯定也是不随顺道理啊。如果就不随顺道理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随顺道理的话，就没必要再给他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印度辩论的时候，他也是要找辩论的对劲，他肯定是要找了一些，他就说要找了一些就随顺真理的人。如果不随顺真理的人，跟他讲半天，你跟他讲半天呢，也是就是讲不了。所以说在以前的话，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入尊论的善显密书里面也讲了，有些地方说呢，辩论的时候，吾等不与疯狂者辩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和疯狂者辩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是疯狂者，不和你辩论，没啥用。 就你不讲道理也没啥用。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辩不过的时候，也有些时候他那个就是开玩笑，就是说如果讲不清楚道理的时候，我不和疯狂人辩论，就是好像就是说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借口，自己没什么道理的时候，就我不和疯狂人辩论是这样。但有些时候的确，如果是对方他不随顺正理的人，不和他辩论。外道有些是在印度啊，古代的外道的素质也很高，实际上他反正就是说讲道理，道理讲不过去，他也会随顺，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要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随顺正理，就不有些时候呢不要啊、和道友讨论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是说抱着自己的观点，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谁说都是这样的。别的东西你把教证理论啊，把这些分析的清楚，把你的观点呢破得体无完肤了，你还在坚持，那就没有必要了。你就要想我这个是不是不对。或者我的观点虽然是对的，但是我可能是不是还不完善，我要去想完善。首先呢就是我要随顺嘛，随顺正理是这样。如果就是说不随顺正理的人，就是辩论啊讨论啊或讲道理啊，这方面呢是没有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只是和缘由，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反问，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找不到一个这个真实的道理，此事和缘由呢就没有一个道理可以证成的。所以说呢就他许有妨害，对方所承认的这个有妨害，和这个我们所承认的大种和大种所造色啊，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同体的能因所依呢就不一样啊，它这个所讲的这个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一方面才算是不一样，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呢，也是否定了说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种身体和心识是一体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就认为心识和身体是一体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身体和心识一体的话，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讲到很多所谓的一体的根据，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受到重击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就昏厥过去的，好像也没有心识的样子了，是等等等等，也有很多这样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呢身体不好的时候心也不好啊，这个方面其实问题也分析过了啊，这方面不是说没有影响，身体对心有影响。但是呢二者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的根据，不是一体的根据，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说不是一体的根据，但这个地方我们就讲了不是一体的根据。为什么不是一体？因为身体和心不一样啊，身体和心是不一样的，有这样一种非而自现一大种心一故，或乃至生变前一体成相同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就说明它不是一体啊，就从根据除了前面所讲的一些事例，有些人可以神识离开身体这些之外，从道理上还可以证成，就是咱们这里面讲的，就是说道理上可以证成，啊，乃至生变前一体神相同等等。如果是一体的，它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因为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证成它不是一体的。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就学会，学会之后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分明念产生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用。那或者如果别人有这样一种认为，有这样程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对于这个佛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些佛教当中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正道呢，这修行的道理呢，逐渐逐渐的就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就积累起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信心。这个信心越深厚，那么修行起来的话也就会越顺利，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去了，是需要去产生定解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与彼自中不相同。也就是自中并没有这样的过失啊，什么过失呢？如果说是心从心产生，如果心从心产生的话，那么就只能够产生一种心。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如果身体和心是一体的，那么乃至于身体就如果身体和心是一体的，身体和心是一体的，如果乃至于身体不动的时候，他的心也不会动。像这样我们给对方讲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推理，那么就是说对方相当于也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同等你的观察，你没有这种过失啊。如果说是心是心产生的，那么就只能产生，已经产生之后呢，只能够产生一种心，因为就心都是一样的，心都是相同的。像这样的话，既然心是相同的，它产生的果也永远是相同的，也只能产生一种心。如果第一念产生的是贪心，永远是贪心；第一念产生的是悲心，永远是悲心，是这样，它就不会变了。像这样的话，对方想要通过这方面呢指出就我们有过失，但是我们说与彼自中不相同。对于这种过失这个彼字就是过失啊。对于这个过失，自中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彼字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些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很微妙的。前面这个彼呢，就是说与彼他许，这个彼字呢，就是说这个大种所造和四大种它的一个同体能力所有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与彼他许不相同。我们所承认的这个同体的这个就是说同体的这样同时的吧，同体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依，和对方所承许的这个不相同。那么此处的与彼之中，这个彼字呢， 就是说对方就说是所说的这个过失呢，给对方发的这个过失呢，这种不相同，我们没有这个过失，只有对方有，我们没有，是这样。所以这个比字有的是要看，有的是要看，有的是不好懂，要反复看前后文，到底这个比是啥意思？所以看了之后呢，反复思考，这个比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对于对前方对方所说的这样的过失呢，我们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字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就说是这个身体不动，那么心就不动的话，那么所以说呢，你的心只有一个心嘛，心是没有很多心，所以心是一个心的话，如果你产生了，就只有产生一种心，永远只有产生一种心，没有办法产生若干种心，没有办法产生若干不同种类的心，是吧？一个凡夫人的贪心、嗔心啊、信心、悲心啊，它都是就修心不稳固之前呢，它是就是交替出现的、交替产生的。所以你们之中是不是也有这种过失呢？就是说是如果产生一种心，永远只有这种的，不可能产生各种各样心的。那么我自装没有这种过失，那么为什么没有这种过失呢？其实在回答了对方的一种这个问啊，就是说是提问之后，对方的就辩论的同时，其实也讲清楚一个道理，一方面破他宗，一方面有讲到了一个很甚深的道理，就是对我们学习佛法来讲，如果是完全按自装的观点来讲也可以，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在破他宗的同时啊，破他宗的同时也讲到了一些我们需要了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方面就说明我们的一些信心啊，还有这些这个称心啊，或者说是这方面到底是怎么样生成的，怎么样才能够出现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和这些烦恼心之间的一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转换呢，这样的。何时不带身，有时成有者。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故有生有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已经讲了哈，就是说是一会儿生信心啊，一会儿生贪心啊，一会儿无忌啊等等，这方面是不能出现的因为就是说是你们承认的是心产生心。如果是就是说现在的心是从同类的心前一刹的心中产生的，那么因为心是只有一个嘛。心是这个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前面的是如果前面是信心的话，后面也是信心的。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就说是转变，就像前面你们所讲的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转变，不可能出现若干种心，或者说现在是有种嗔恨心，等会儿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嗔心下去之后呢，马上又产生慈悲心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何时不带身？何时不带身呢？其实我们什么时候观察的时候，何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何时在观察的时候都能够了知啊，不带身。什么不带身呢？心的产生不关带身体，不需要关带身体作为因。当然了，身体呢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具有缘，它这个具有缘可以从某个方面呢帮助产生心识，但是呢从它的进取因的层面来讲，那么就心识呢产生心识，那么身体呢只是产生什么样种心识的一种具有缘，是这样。比如说人的身体，对不对？这一世我是人的身体，那么人的身体呢就是说我现在是人的身体，我的心识在人的身体当中，那么我的心识就会产生，我就会产生相关于人的思维这样。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对我的一种，对我的这样的心识有没有影响？有，肯定是有影响的，它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么如果我的身体是一个牛的身体，那么我的心识呢受这个牛的身体的影响，我也会产生牛的思维不管就是说牛的思维复杂也好简单也好，反正你就会产生牛的思维。所以这个方面有没有呢？也有有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身体遭打击了这个方面呢对心的也有影响，或者你很饥饿了，对不对？你的心也有影响，这方面呢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就是说进取因的方面来讲的话，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不需要身体，它不是身体，或者不需要身体，或者说何时，这个叫何时不带身，何时不带身。但是呢就是怎么样有时候产生虽然是，那么就我们说了，心不是身体产生的，心是心产生的。那么既然心是心产生的，那为什么它就会就出现不同种类的心呢？而且就是说这个心的转换有的时候也会非常快，原因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一下不注意呢，我们的心，比如说现在我们修解脱道，修厌世心，那么不一不注意呢，我们可能我们的心又返回到单浊轮回当中去了，单浊轮回的心当中去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一不注意呢又返回到自私力当中去了，是这样。但修空心的时候，一不注意又返回到二取执着当中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这样不断的去动摇，不同的就不停的摇摆不停摇摆。那么什么原因呢？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有时就是有一些时啊，有一些时呢，它成有者会成为，就是说是这个有者其他的一些新的就是说是习气苏醒的因。就是说这个自己就是说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心， 他就关待于自己伤血当中的这个习气。什么这个习气苏醒因？那么习气呢，其实就是一种具有缘。心识呢是进取因，习气呢是具有缘，是这样的，是一种这个是一种具有缘，或者说是一种增上缘吧，是应该说是一个增上缘，是这样的。那么习气是一种具有缘也可以，增上缘也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是意义呢有。那个意义呢就相近吧，但是如果说从这来表述的时候呢，这个习气啊，它就算是一种增上缘，啊，增上缘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增上缘，就是说如果从，比如说打个比喻讲，从升起眼识的侧面来讲，这个升起眼识的增上缘是什么？就是眼根，眼根产生眼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啊，这个眼识呢的增上缘就是眼根，所以说这个信心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嗔心啊。它的增上缘是什么呢？它的增上缘呢，就是相续当中的不同的习气。有时啊，就是有的心识，成有者习气苏醒因，就这样连起来看，有者成有者习气苏醒因。那么就有的心识呢，会变成其他的一些识的习气苏醒的因，啊，就是像这样的话，习气苏醒的因，就是也就是说，前识生后识。啊，我们就简单的讲，就是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但是呢，就是它看起来也很复杂的。但是其实来讲，我们就这样分析：有时成有时的因，就是说前面的时是后面的时的因，但是呢，就是说前面的时的可以成为后面的某种这个时的一种习气苏醒的因。它就比如说后面的因，后面的这个心识是什么？后面的心识是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它必须要信心的习气苏醒呢。信心作为增上缘，它苏醒了，这个心识就被这个熟悉，被这个苏醒的习气影响，那就变成了信心。所以习气苏醒因呢，就这个习气的苏醒，这个习气就是增上缘。这个因呢，就是讲到前面的这个识啊，会变成后面某种习气苏醒之后的，比如说信心的习气苏醒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因。其实简单来讲哈。简单这个上词呢就复杂，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前面的识变成后面识的因，那么就是为什么不一样了呢？前面的识是信心，后面的识是嗔恨心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心，那为什么不一样的呢？前面的识可以成为后面识的因，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它的进取因就是识嘛，前面这个识的这个比如说前面的信心的识它也是一个识，它这个识的本身流现到这个后来之后呢，它后面的这个识还是识，说这个主要的识是不变的，但是呢，因为前面的识它是前面另外一种习气苏醒的，它变成了信心，或者它是贪欲的习气苏醒，它是贪欲，那后来呢，它又产生了信心了。但是呢，就为什么后面它会同一个贪欲心变成信心呢？因为到后面的时候，它的因缘变了，它的具有缘，它的因缘变了。第一个呢，它的一种增上缘苏醒了，增上缘是什么？增上缘就是它的信心的习气。心性的习气苏醒的所缘缘是什么？上次的讲经当中讲，它的所缘缘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就是它的一种，比如说生信心，生信心的所缘缘，我看到了一个很亲近的对境啊，比如说上师啊，看到了这个上师，或者看到了佛像，哎，或者看到了这个法本里面的法义，或者看到了这个亲近的道友，等等文师，对不对？哎，这个所缘缘我看到了，增上缘就是习气。等不间缘就是次第缘，等不间缘就是前面的心识。哎，这个很多因缘。到这的时候他习气也成熟了，也看到了外境，这个时候他就升起了信心嘛。但是他的基础啊，他的基础还是心识。前面一个刹那的或者前一个阶段的他的心识呢是属于这个贪欲。但后来呢他的习气苏醒，又看到了外境的一种所缘缘的清净的这个对境，再加上他自己的等间缘的心识流向到现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信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像前面我们就上堂课打的比喻，就用河来做比喻。总之，一条河来做比喻也是这样。它这个河从源头到入海，假如说它有10万公里，当然我们世界上没这么长的河。假如这么长的河的话，那么在这个十万公里这么长的距离当中，它会流经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它在流经每个区域的时候，它的水，它的河还是这条河。但是呢，它在流经不同区域的时候，它会受这段区域的一种土质的影响、气候的影响、人的因素的影响、动物的因素的影响，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是吧？你流经这段的时候，哎，它这个土质，比如说比较甜，哎，它这个水呢可能就比较甜。那再往下流的时候，它的这个土质是酸性、碱性的，它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流，它又变了。然后再流下去的时候，它可能是个哦，这段河道是。 是重污染重工业的一种排污区。好，它流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被这些污水染污，啊，就变成污水了。啊，再往下去又治理，然后反正一直这样不断变。它不管怎么样，它的河还是跳河，它的这个等幅间缘还是侵蚀。但是呢，变成什么呢？要看它的一个增上缘。增上缘呢，因为每个众生相续当中有贪欲的种子，有嗔恨的种子，有信心的种子，有智慧大悲的种子，很多很多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增上缘一苏醒了，再加上有对境的话，它这个心就出现了。它就出现另外一种种类的心，所以说，但是你不管是信心也好，烦恼心也好，它都是心识的本体。所以说，它从整个上面来讲，它仍然是同类因，仍然是同类的。只不过呢，它里面的增上缘不一样，所缘缘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它什么呢？就导致了它自己的心的升起。那么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一种信心这个种子有习气，这个心这个增上缘这个习气有的时候，这个是我的信心的这个习气苏醒了。但苏醒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所缘缘的话，假如说这个时候没有所缘缘，这个时候你这个习气就很弱，它因为又没有对劲嘛，没有对劲，它这个升起来以后，可能很快就又被其他的烦恼就更强的这些就隐没了。但是如果你的升起来之后有所缘缘，哎，看到了这些你在圆这个法本啊，看传记，看这些，哎，升起信心的，又信心的习气苏醒了，看到这些对劲所缘缘，也是升起信心的助缘，看起来之后你的信心就可以保持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是有这个种子，有这个习气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所缘缘呢，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具备。那么随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呢？就要经常现在去听法，经常需要去脑海里面去思维。其实脑海里面去思维也是创造一个对境所缘缘。所以我们说这个所缘缘这个对境不一定就是次相的对境，是吧？有些时候就是说是总相也可以。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去思维三宝功德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习气，有这样一种信心的习气，但是呢，我们要保持它的话，要让内心当中的所缘缘让它经常现前，经常现前，所缘经常现前，就思维呗。像经常现在去思维缘法本也好，或缘我们学过的也好，经常去思维啊，去祈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气也在，所缘缘也在。这个时候呢，就他的信心就会逐渐的训练越来越坚固，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生烦恼也是这样，相信他本来有贪欲的种子、嗔恨的种子，这个是再加上所缘缘对境现前。比如说贪欲的种子，他习气苏醒了，再加上看到了业力的对境，哎，贪欲心就产生了。然后如果你就是说嗔恨的习气他有苏醒了，再加上有不喜欢的对境、厌恶的对境，那嗔恨就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不一样嘛，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转换，转换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心虽然是一个心，它心识呢是从次第缘、从等幅间缘的侧面来讲，它是这个一样的。但是呢，从它的一些正上缘啊、所缘缘的侧面来讲，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习气苏醒，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就是说有些时意有一些时呢，比如说贪心啊、嗔心，有些时会成为另外一些时的习气苏醒的因。苏醒的因其实就是识变成识是识的因，习气苏醒嘛，就是说让这种习气苏醒，就让信心的习气苏醒的因，是这样的。就前面的心识可以成为后面的心识的因，只不过中间加了个习气苏醒，这个习气苏醒的就是增上缘。啊，如果你要升起信心，那你的信心的习气、信心的种子，啊，必须要苏醒。而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所缘缘它要强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缘缘强劲在熏习之后呢，它的增上缘。就习气本身它通过训练之后，它内在的这个习气它也会加固的，也会这个稳固，也会变得越来越厚重。所以说这个增上缘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经常的缘，我们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习气啊，增上缘它力量不够，力量很弱，所以说我们必须有的时候升起来之后呢，它没有外境的话，没外境的鼓励啊，没外境的去学法，它这个信心很快就弱了，因为它增上缘的习气本身就比较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再去训练，再去训练，训练之后呢，不断的去圆所圆训练，经常听法，经常去看传记，然后这个习气不断的熏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哎，这个增上缘，这个习气它就越来越厚重。所以后来再苏醒的时候，因为它这个习气增上缘它越来越厚重的缘故，所以它这个升起信心的时间，升起信心的一种质量也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固了。所以它就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哎，变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它如果内心当中经常性的升起善心。是吧？经常性的升起善心啊，它这个升起烦恼心的一种时间就少了。升起烦恼心的时间少了之后，它是有的时候这个烦恼的习气苏醒一下，苏醒一下之后，因为自己内心当中有这种习气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意念啊，意念正念，按住正念当中，哎，可以把它压住，给它盖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它就一种 像这样的话虽然可以转换，但是呢如果修行的话，后面就是说是烦恼和信心，烦恼和这个正法之间的转换，它会越来越少。它为什么？因为它的正法占主导了，所以它就会转换的这个频率就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可能转换的频率很快，一会儿是信心，一会儿是贪欲，一会儿是嗔心，一会儿是悲心的，这个转换很快，就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这些各种习气都在苏醒啊，都在苏醒。有的时候呢，外缘看到外缘的时候，这个内心当中外缘一现前，所缘缘一现前，这个内缘的这个内在的真上缘，它也苏醒了，习气就苏醒了。有的时候是先苏醒这个习气，然后再去观察，去思维，这个也有。有的时候看到外境了。哎，比如看到佛像，一下子看到佛像，然后自己看到佛像所缘缘之后，这个真上缘习气就苏醒了，哎，开始产生信心了，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这为什么可以呢？就一方面来讲就是这样的，故有生有者。所以说呢，有生有者就是说不同的，就是第一个有，就是说有一些时生有者可以产生另外一类的时。所以这个叫做有故有生有者。因为对方给我们提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转换，是吧？贪心转换成就是说智慧啊，转换成悲心，为什么可以这样转换？按理来讲应该不能转换，但我们说可以，原因就是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所以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宋词呢，就把这些修行的道理啊，一方面就是说是回辩了对方的观点，就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把这里面很多很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信心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贪欲的，把这个真上原因跟我们讲了。把所缘缘也讲了，把次第缘也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产生的这些这个法的话，有的时候是有四种缘嘛。四种缘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中论当中也是要讲因缘啊，因缘次第缘，缘缘正上缘，四缘生诸法，亘古第五缘。那么在中论第一品当中就是这样讲的：因缘次第缘，缘缘正上缘，四缘生诸法，亘古第五缘。它就是说是四缘生诸法，亘古第五缘。当然有的时候是六因啊，四缘呢、啊，二者之间相互是通的。有的时候讲六因，有的时候讲四缘。第一个就是因缘，因缘就是主要的因嘛啊。像这样的话，主因呢就叫做因缘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因缘，然后其他的正上缘，比如前面我们讲眼根、眼识。眼识的话就是说是真上缘，就是眼根；耳识的真上缘就是耳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次第缘，次第缘也叫等无间缘啊，次第嘛，前后次第，这个次第等无间，等就是平等的，前面和后面是一样的，无间就中间没有间隔，只有一个就是心识才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说等无间缘就是讲心识的啊，等无间缘就是讲心识。那么这个等无间缘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直会延续。从小乘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等无间缘到一直到这个入灭。啊，慧生灭智，慧生灭智的话，它就会灭掉了，就没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等无间缘，对我们来讲的话，前面的识产生后面的识，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这个叫做次第缘，这个也叫做等无间缘。那么这个呢，平时我们讲的所谓的心识的同类因，就是在讲这个等无间缘，主要是讲这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前面的产生后面的，它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从整个因缘的。侧面来讲的话，这个是属于心识和心识之间的，哎，这个叫等无间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叫次第缘嘛，前面和后面一个次第缘。那么其他的有真上缘，比如前面我们讲的这些习气啊种子习气啊，次第缘。所缘缘呢，就是说这个对境啊，亲近的道友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厌恶的对境啊，这些方面就是升起信心啊，升起这样一种慈悲心啊。啊，升起这样一种安忍心啊，升起这样嗔恨心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所以这个所缘缘呢，它有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用呢？关键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经常性的升起如理作意啊，升如理作意，升如理作意的话，就经常性的会升起清净的心。所以说呢，自重是不相同的啊，就是说何时不带身，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是心不关待身体，有时成有者，习气苏醒因，就是说前面呢有一些时会成为。成为另外一些时习气苏醒的因，然后故有生有，所以说呢有不同类的时，有些时呢会产生另外一类不同的时啊，这个方面就讲得特别清楚。第二个问题呢是立有轮回之根据，那么就安立呢存在轮回的根依据啊，立有轮回之依据。方二，真实即破彼争论。第一个就是真实，非实非实因，是故亦成立。那么就通过前面呢，我们就可以了知的哈，从前面的推理就知道了。那么就非识非识因，那么就非识呢，不是心识的，比如说色法、物质啊、身体等等，或者四大也好，或者说风胆弦也好，非识非识因。那么不是识的这个物质，就非识我们就换一个词叫物质了，叫身体。身体不是识的因， 或者物质不是实的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非实很拗口啊，非实后面有个非实到底啥意思？说前面那个非实就不是实，只要不是实的无情物嘛，就是无情法，物质也好，什么什么也好，不非同类的法，就是说物质不是产生心识的因，这个非第二个非就不是的意思，物质不是产生心识的因啊，它不是产生心识的因是这样。那么到底是产生心识的因是什么呢？啊，四故意成立，所以说也成立呢，产生心识的因就是心识。啊，心识是产生心识的因，物质啊，这些设法物质不是产生心识的因，所以说事故呢，通过这方面也可以成立啊，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第一个是成立它的一种心识的一种因，第二个呢也可以成立就是说前后世的轮回，因为就是说心识产生心识就好就容易了，啊，心识产生心识只要这个一安立就容易了，因为就是说第一念的今世的第一念的心识，它前面必须要有因，为什么呢？无因是不可能产生的，无因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可能说无因生呢？对不对？绝对不可能无因生。所以我们首先把心识产生心识这个问题一确定了，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是这样的。他第一个就是说心识产生心识，那么就它不可能是无因的，无因生就是恒常有恒常无，哎，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是无因的。既然不是无因的，那么我们说今生当中第一念心识，它的因从哪里来？那非因也不可能，非因是什么？物质嘛，物质已经破掉了。啊，不可能是这些非因，就是看前面讲的非实非实因嘛，就是说物质是不可能产生心识的，为什么？因为二者它不是真因，它不是真因，设法不可能产生心识，所以说不可能是非因的，哎，不可能是非因，恒常的因也不是，恒常的因也不是，它是无常的因，所以说最后通过这个排除法排除下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给安立了，就是说把排除完之后呢，无因生排除掉了，它一定是有因生的。啊，然后有因生当中呢，就把非因去掉，非因去掉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色法物质不是，哎，那么除了非因之外，什么是它的正因呢？心识产生心识是正因，对不对？哎，这个是有它的因就是这样的心识了，然后它也不可能是无因的，它也不可能是恒常的，它是无常的，然后这样就把这些全部确定下来之后呢，那就是心识产生心识，而且呢，就今生当中的第一刹那的心识，它一定是前面不管是中因也好，或者不管是前上一世的死心也好，因为有些时候没有中阴的啊，有些时候呢就死了之后马上就转地狱的，无间地狱的第一念的心识，它肯定是前上一世的最后死心的一种心识下来的，或者要不然我们今世的心识一定是在就是说是出胎在胎位的时，胎位的最后一时导致我们今生当中就第一时，那么就是说再往前推呢，入胎的第一个时，在胎位当中第一个时，那就这个第一个时它也有前面有阴，那因为已经排除了嘛，不是什么受精卵呢，也不是其他的因产生的，它就是心识产生的。所以这样排往前推的时候呢，在入胎的第一刹那的心，那一定是前，再往前，再就没有了，就是前世了。哎，这个时候就推出来，这个是前世了，是这样。而且它这个心识呢，如果它力量存在，不可能无因无缘就中断了，它怎么中断？没办法中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过这样推的话，就往前推就推出了前世存在。那再往后推呢，我们最后一刹那的心识，它作为因。是吧，它作为因呢，如果它因具足了，按照了一种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关在死亡，如果是死亡是它的一种中断的因，那么如果死亡到来了因就断了，但不是啊，关键它这个和身体没有什么关系，它身体和心可以分离的，是这样。所以说当它的一种身体虽然死了，最后一刹那的心识上面它有因缘，它是一个因，它就会产生果，它就会到了中因去了，它到哪里去产生，今生的身体已经死了，它的心识还要延续下去，身体的因已经尽了，但是心识的因没有尽，因为我们在训练就是这样的心识，就在不断的给他力量，我执啊烦恼啊习气给他力量，他就会不断延续下去，所以这样的话一直推就推到后世中阴了，然后再往下就到了后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里面讲到了，从讲不是无因，不是非因啊，不是恒常啊，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出来啊，就是说心识是心识的因，所以说以前呢我们就没学这个陈良品的时候呢，虽然就大概的一些推理呢也知道，但是呢就这里面的确太详细，而且讲得非常的非常的一种尖锐，很多很尖锐的推理，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学一次陈良品的话，其实很多的邪见就可以清楚，而且真实的心识它就是产生心识，就前后世轮会存在，因果不虚存在，这个方面就可以真正的理直气壮的在相续当中建立起来啊，就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建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自信之后呢，就一方面来讲破掉他中的同时也建立了自中，所以说这个轮回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非实非实因这样的话，就是说安立之后也可以建立轮回 也可以建立新市场形式，也可以建立无损轮回，也可以建立流转运啊。流转运呢，就从这方面就可以建立流转运，建立轮回就建立。因为轮回建立的话，就是流转运嘛。这轮谁流转，轮回让流转，就是所流转是轮回，能流转者是谁？就是运，流转的运是这样。五运在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就不断的漂流流转。那么当然这个是总的说法了，细微的方面还有很多因素。那后面我们讲极地的时候还要讲。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把极地搞清楚的时候，再来去修道地的时候，一个一个断掉的话，它就是有的放矢啊，就不是拿，就是把箭拉开之后乱射一通，是这样，乱射一通你射不到目标嘛。但是你如果把这些苦因，把这个流转的因找到了，然后一个一个就针对性的对峙，这个就很明确了。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乱修一通嘛，是吧？你说我在修法，但是为什么修不知道，对峙什么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功德，肯定有，绝对有。但是你对峙了什么，可能没，好像也没啥对峙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它流转的因找到了，比如说这个是无，这个就是我执，那就好，那就简单了。我执我就修无我呗，那是烦恼我就去灭烦恼，是这样的一个把。如果把它的一种根源找，把极地学好了，极地虽然是烦恼，但我们要认真学啊，这个是我们的病根呢，所以必须要认真学。学完之后有的放矢，哎，我的修行的重点我就抓住了。所以这个是在对应三要道啊，在对应其他的啊，它就非常的清晰。很清晰，很清晰。因为像这样的话，烦恼它哪些需要对峙的找到之后呢，那我们就对针对这些烦恼的对峙的修法，也针对性的去学啊。比如说无我，那必须要学啊，空性必须要学。你不学空性，怎么去对峙我执呢？只有它才是它的正对峙，别的都不是啊，别的都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学。所以很多很多这样了之完之后呢，哎，这个是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修行就稳定了。为什么修空性也就了解了，了知了。为什么修空性呢？为什么修无我呢？对不对？它是所有轮回的根源，你必须要修。以前也学过是根源，但是没有这么清楚，没这么清楚。这个时候就很清楚它为什么是根源。所以找到之后呢，再去我们再去修对峙的时候就很起劲的，还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有力量去修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呢，就非常有目标性的去修持，和你乱修一通完全不相同，质量上完全不同，是这样。所以我们更修起来就更加有信心，更加有把握了，这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不学，学不学这个佛法的一种差别。你不学就根本不知道，学完之后呢就很清晰，自己也能够知道，给别人讲也能够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去指点啊。这个是自他二立的法。所以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隆车拜这笔做你做了做了修。